积沙成塔，
积少成多，
用正确观念打造稳健财富，
小毛利也能累积成大获利。
欢迎收听
《毛利小姐变有钱》。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毛利小姐变有钱。
我是佩服，
我是笑鱼。
好，人生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花费哦。上一次我们请到江俊老师来谈的时候，有聊到开销哦这些事情。那不过大家对于这些事情的内容会不会去做预算的规划呢？
佩服会吗？
不一定每一笔啊。
不过因为我想比方说像这个买房子这件事情就是很大笔嘛，其实很多人好像都是你想到才开始筹钱，但是像买房子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大笔数字，所以它也不是短时间比方说一年就可以筹出来的。
没错，因为买房真的就是动辄几百几千万。
没错，
那除了买房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人生中充满风险，所以紧急预备金也非常的重要。可是呢，很不幸的，我们可能薪水顶多一到两份，到底要怎么样去配置？
没错，我们今天一起来请教今天的来宾是理财作家江继云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好。
老师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继云老师。
好，老师啊，这个刚好我们的频道啊，这个听众最多就是落在35到45岁之间，所以老师，我们就以这个买房基金来规划预算这件事情来谈起好了。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编列买房基金的一些 撇步 呢？
其实啊，所有的东西，特别是金额比较大的，我们好像真的必须要去规划一下。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买房子的这样的想法的话，也许啊，真的就是要含着眼泪在你的收入里面啊，确实要每个月拿出一笔钱，然后呢把它存下来。只是在这边我们还是必须要先去盘算一下，那我要买在什么样的区域，价格大概是多少，好，然后它的总价是多少。那我们买房子它会有分啊，好，我可能会有自备款大概30%，剩下的就是贷款，然后每个月我需要去偿还的金额是多少，然后再来哦，你可能还要再准备代书费啊、契税啊、规费啊、中介费，甚至你还要装修一下下的钱，这些全部你都把它稍微算一下。好，那我总是会有第一笔嘛，就是先自备款，包含这些装潢的要需要多花的一些钱。
是，
那我有了以后呢，其实啊，现在网络很方便，你就上网 Google 哦，就是那个贷款资金的试算啊，网络就有那个，你就可以自己去试算哦多少钱，然后呢，我要摊还20年、30年，我分别是要还多少的钱，你心里有个底。那你就开始存钱。那我们都知道嘛，现在台湾的房价一直在涨，如果我现在就是很单纯的，我每个月例如说我可能2万块，好，转过去好了，我就开始存。很多人会哀嚎哦，我好不容易投期款 存好了以后，房价又上涨了，我的这个投期款好像怎么又缩水不够了。那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啦，就是我们存的这个钱，买房的这个基金，也许我们刚刚讲嘛，你要把你的薪水30%出来，
对，
这里你不要就是傻傻的定存，因为通货膨胀嘛，然后再加上房价上涨，你好不容易你的计划存好了，你可能投期款会不够，所以我们也必须要让我们存的这个投期款它也要抗通膨哦。那怎么做？你也许你就把这个钱，你就是定期定额一个就是会配发股息比较稳健的这一种的 ETF， 那你领到的股利你一块钱都不花，你再投资进去，
对，
那你去想想看哦，你在存钱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一笔资金它也叫做一个被动收入系统，它也在增加，然后等到你存够了，它本金也同步的增加了，你再去当做投期款，以前付给房东，现在付给自己的房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你一定要在存钱的过程当中让你的钱也会同步长大，那所以我不建议哦，你去做那个很积极的股票的操作，如果你很幸运你赚了，不幸的话你看前几年很多人表面上赚了很多钱，事实上又赔了，那你好不容易存下来要买房的钱整个就没 了。
对，
然后在这里我还想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我觉得跟台湾的很多的理财的作家教大家的方法都不太一样的观点，像很多人例如说我们刚刚讲设定35到45岁我要买房子了，那这个房子房贷到底你要20年还是30年，你如果是你们觉得要20还是30，
三十。
哦，那为什么要三十？
因为你这样每个月还款的压力比较低。
哦，对，我觉得现代的人慢慢想法有改变了，就是我稍微三十年，因为如果二十年，我的钱要还的是很高的金额嘛。但是很多的理财专家都直接就开始精算啊，不行啊，你看你这个二十年跟三十年差了几百万的利息啊，不划算嘛。但是在这里我要讲的就是啊，我喜欢看很多的书，博多学佛他就说啊，其实如果你真的要买房子要贷款，他说你尽量去跟你的银行取得的这些贷款的金额越多，时间拉越长越好。那我分享一个他说的，他说啊，你看哦，当我们二十年的话，你每个月要还的钱很多，
对，
你压力会很大。这个呢就很像是夏天要到了嘛，那个发电机好，我们就有基本的电量，那如果电量用太多了，备容量不是就不够，然后就跳电嘛。
对，
那当你的那个每个月要还的金额你把它拉太高，你的生活里面不能出任何的差错，你如果一差错，你那个钱就房贷会付不出来啊。家人的关系有没有变得很差？这二十年来你叫小孩这个不能花那个不能花，也不能出国玩，什么都不行。然后有很多人到了五六十岁了，孩子大了，发现跟家人跟夫妻感情也不好，家人的感情孩子的亲情也不好，因为当时年轻的时候为了拼这个房子锱铢必较，感情都不见了。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把它拉成三十年，那我是不是每个月还的钱就变少了？
对。
那可是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哦，希望大家听进去哦。就是啊，这个是我把它换算成为台湾的讲法。如果现在三十五岁，我把它用二十年还完，我五十五岁的时候我终于还完了，可是我很惊，对不对？你想看你一直惊，哦，冲冲冲，你还完的时候你身体可能有点怕怕，哦，然后五十五岁剩到要退休六十五岁，你也许就之后未来就没有收入了嘛，你要很担心。我现在只剩下十年，我要把我的退休金存够，你剩十年就跟现在很多人焦虑一样啊，我退休的钱不够，我们的那个寿命又一直延长，那怎么办？你又很焦虑，你只有十年的时间你可以去投资，来不及了。但是如果你三十五岁，我把我还款的时间拉长，那我还款的金额变少，好，例如说本来一个月要还四万，我现在变成一个月还两万五好了，少了一万五，那我从三十五岁我开始还房贷的时候，我省下来的钱哦不能花掉，不是叫大家爽花，这一万五你每个月就去买一个 ETF 定期定额投资，然后呢领到的股利一样不能花，要再去买，那是不是透过复利的效果，三十年你每个月我还房贷我定期定额，三十年后哦，你这个巴菲特说人生就像一个小雪球，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一个湿的雪和非常长的山坡。
对，
你的这小雪球一万五，你同步滚了三十年，复利效果之下，还了三十年，三十五岁到六十五岁的时候，你也退休了，你有房子了，而且你投资三十年了，这笔钱可以拿来退休了，有没有觉得很棒？
同步进行，
对，跟一般人想的都不一样了，对不对？
真的，
我觉得这个方法我觉得很棒，我想要提供给大家。
我觉得解决焦虑跟压力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重要的。不过除了买房基金这件事情之外，还有就是这个紧急预备金。那因为存紧急预备金也是蛮重要的，那老师可以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啊，紧急预备金它真的是必须要的，因为我们生活当中人有旦夕祸福嘛，你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是
车子坏掉，哎呀要修理，家里突然冰箱坏掉一台也好几万，哦，或者是生病了，或者是因为疫情很多人的工作没了嘛，那我们通常都会说我需要紧急预备金，就是存半年，半年，因为我们让自己有更多余裕的资金去处理这些意外嘛。
是，
那为什么我会说这些东西很重要？我们刚刚讲的买房，房子是人生当中很多人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再来我们很多人投资就是为了要未来的退休金嘛。好，那如果你没有紧急预备金，我发现很多人其实他都有在投资，那他的投资为什么会中断，你们知道吗？
临时发生重大意外。
是，我本来投资了这一笔，然后呢临时有意外，我不得不把我的基金赎回 ETF 卖掉，股票卖掉。
嗯，
那我是不是本来我们刚刚讲复利啊，你在投资的这个复利效果就中断了。
嗯，
所以如果你没有紧急预备金，你就会让自己的投资中断。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发生的问题，真的，他们其实都有在投资哦，但是为什么会终止投资？没办法，我必须要把股票卖掉了，我没有钱了，我要去解决它。所以我觉得啦，就是大家一开始一定要先把紧急预备金，你就是要同步一直存六个月。紧急预备金我们都以为说它只是用来处理生活当中的事情，
嗯，
但是他没有发现其实这个，你当你没有这一笔钱，你会去动用到你的房子的部分，影响到你的房贷，影响到你的投资的能够继续下去这件事情。
是没错，我觉得这就真的是人生的一个就像骨牌效应啊。今天意外发生了，你没办法工作，你没有办法工作，你没钱，没钱就只能把投资的钱拿出来用，
对，
结果你的投资就中断了。
没错，
对，所以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就是大家可能对于紧急预备金的想象要放得比较重视。为什么它叫紧急？因为人生总是会有需要紧急处理的时刻就对了。那刚刚老师讲到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今天讲到编列预算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当你把预算这件事情放得很重要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啊，我还要准备多少钱，才有这样的观念，你才会有一个轮廓，你才知道你未来可能还需要多努力。
嗯，
所以可能很多长辈他们早期在做这个金钱的规划上没有处理规划预算这一块，很多人就觉得啊，我就把钱放在定存就好，稳稳存。可是现在通膨越来越严重，你的定存已经跟不上这个通膨的速度了，很多人都开始崇尚投资。但是长辈有些人就觉得啊，万一再用就用存钱的这样子老师又是在四十几岁开始进行投资，我想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长辈，就是其实投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算是建议他们去尝试看看投资呢？
我觉得投资真的很重要，但是过犹不及。你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的长辈他们不敢投资吗？
为什么？
因为啊，他们身边有很多曾经投资失败的人。那就是因为投资失败家破人亡，就是把自己的经济搞得很糟糕。因为之前在二十几年前吧，台湾的股市真的是哇，很兴盛，很多的全民疯股市，
嗯，
然后真的很多人惨赔，
嗯，
那所以这些长辈就为了要汲取教训，他觉得说我就是把钱放在银行定存就 OK。 但是我觉得啦，如果说对于这些长辈他的定存的钱也够了，那他也没有太大的物欲，我觉得也不一定急着要叫他们非投资不可。但是如果他们愿意投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去了解投资它可能有不一样的形式，
嗯，
然后它的风险就很像是我们去开户，它会有一个风险的承受度嘛。那我至少我就是让他知道说每一种投资的工具它的风险到底有多高，报酬率大概有多少。我们让他知道了以后，当你了解了风险还有报酬之间的关系，他比较有个感觉，他就会 自己去评估到底要不要去进行，
嗯，
那其实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像巴菲特他讲嘛，就是说投资的方法有两种，一个就是透过你的能力自己去找寻自己的投资组合，好，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你一无所知的人，你定期定额去投资一档 ETF， 你的绩效都可以打败大多数的基金经理人。那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一些定期定额透过长期投资，然后可以把这个股价的高低然后去米平买在一个平均的价格，然后它又可以安稳的配发的股利，大概有 5% 都比放在银行 1% 还好。我们如果能够去分析解释给他听，我就是定存每个月定期定额多少钱，跟他过去很像，但是他可以每一年领到的股利，因为我觉得年纪大了啦，我们不需要叫他在股利在投入，
嗯，
他已经年纪大了已经要享受果实了，
是，
所以他这时候的股利我没有叫他要在复利滚下去了，只是他在复利，他这个你就让他看到嘛，这个就好像你种了一棵果树啊，你原本的果树呢，一个月只能够长5棵苹果给你，啊，你 变成是定期定额投资 ETF， 它一年现在有月配啊、季配、年配的嘛，那它换算下来等一个月哦，可以有100颗给你吃、嗯、那你除了自己吃还可以分给孙子吃、嗯、哦，分给街坊邻居吃啊，你的人缘变得更好更快乐，何乐而不为呢？你告诉他这个也是很安全的方法、嗯、所以我觉得啦，不要希望他立刻改变，我们让他慢慢接受慢慢改变。而且很多长辈很恐怖，我前几天我女儿她在麦当劳读书，然后她就拍了一张照片给我说，妈妈旁边就是有个年轻人，然后围着好几个那个银发长辈，然后教他们什么虚拟货币什么的。
哎呦，
现在诈骗集团很多，你们知道吗、嗯、现在有好多的老人家听到大家说你不理财才不理你，我跟你讲，正确理财财富理你，错误理财人财两失。现在好多长辈他们因为太心慌了反而被骗、欸、好多，所以与其他们的钱被骗，我宁可他们定存。
嗯嗯，是。那老师我问你啊，就是之前老师是投资玩鸟的身份，你是怎么样开始踏出你理财或学习投资的第一步呢？
我觉得很多东西没有办法，但我们不会就是学习，所以我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我第一份工作还是证券公司的营业员，我做了大概一年。
哦，
对，所以我大概略懂股市，但是我就离开了，就去读书啊，然后教书了，就都没有再接触股市了。
嗯，
我要再重回股市哦，你看我大学读财政，然后研究所读企管，博士班读国企，都跟商管啊财务都有关，我自己都还花了半年的时间学。
老师学是透过比方说阅读吗？
对，阅读。
你都阅读什么？
我就各式的期刊啊，像我们金周刊啊一定要看啊，好，然后其他的同行的什么商业周刊啊、天下远见我都看，然后再来我也会去看很多的大师他们的投资，那慢慢的我就找到价值投资这一块、
嗯、
老实讲我比较更喜欢看更多的是国外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都太短线了，好像都比较短视近利一点、嗯，台湾的部分我就看很多就是这些纯股老师们的书、嗯、我就慢慢奠定出我自己想要的，所以我才会踏上纯股的路。
嗯，我觉得真的就像我们刚刚私下跟老师聊天、嗯、真是做得到，真是比就是很多高深理论还要更重要。
对
对啊，比方说很多人会提倡说你就单笔投资，像最近很多人在提说、你就单笔投入在比方 ETF， 然后它的这个效益是比较长的、
哦、是。
但问题就是比方说像以我来说，我就会觉得单笔投入一大笔我就会觉得很害怕，所以我用定期定额买的其实也是一份我自己的安心感。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选择不一样。
对、嗯、所以我们现在常讲嘛，以终为始啊，每个人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我是要领股利来当做我的退休金、欸、那所以我股利对我来讲是不是重要一点？
对。
那有些人是要赚一大笔钱啊，他当然就是要炒作短线或者是要有一个大波段啊，每个人要的不一样、嗯、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要回到你的心，问问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嗯、
你要对症下药、嗯、
没错、
嗯、
不过因为像很多人就是现在会就是要开斜杠、哦、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危机意识嘛，像刚刚老师说在大学教水发现、欸、少子化可能未来薪水会不保，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开始开这个副业啦，赚这个斜杠的收入。那老师建议大家怎么样开始找到自己的副业来源？像老师现在是做理财作家嘛，这也是另外一个身份了。
对，好，我自己的部分就是因为我当时就是投资理财嘛，然后觉得我的方法如果有机会分享给想要用这样方式的人，那我就开始写书啊。所以我离开学校前三年我就每年写了一本书、
嗯、
那这个东西都是我熟悉的领域，投资的还有我写书撰写，这个是我本来就培养出来的，所以就不会到太难。好，这就开始了我的斜杠之路嘛、
嗯、
那我想要跟大家讲，现在很多人都想斜杠，我觉得斜杠可以分两种，大家去想一下，就是说第一个是追求全新的兴趣，有些人想说我既然要斜杠啦，我就是要去跟我的工作去切割开来，我要去找一个完全我的梦想的东西，好，全新的兴趣的斜杠。另外一种就是从自己的本业兴趣，我目前正在做的东西开始，有两种方法。那我们刚刚讲哦，我斜杠最重要就是要变现嘛，斜杠变现啊。那如果说第一种我全新的东西，你要先花很多的钱啊，花完了学了以后才开始 去变现。那另外一种就是从自己你目前开始做的东西，你不用再额外花太多的心力跟精力跟金钱，那你就可以开始去想办法去变现它。刚刚分享了我的斜杠、嗯、那可能我们刚刚都讲说我喜欢讲的是接地气的，而且是真的大家都做得到的。你的斜杠你要变现，你不要去把它想到说我一定要是多厉害的人，我一定要是要 somebody 我才能够开始变现。没有啦，你想太多了。我们怎么去变现？第一个你会什么，我先想清楚，再来这就是你的专长。再来你去想哦，诶，其他人不会什么，我旁边的人他好像不会这个、欸、可是他也想要学、欸、那我是不是就有一个交集、嗯、那你我们这个交集就是变成是我可以变现的部分，我可以透过我的专长去教别人不会的。那我这个 target 我的客群不用很大啊，一个两个十个都可以、欸、就少少的一些的人。举例来讲，有一个妈妈，她呢她很会做便当、嗯、然后呢她就在她的社群网站上面 po 每天我给我女儿给我儿子吃的便当，看起来营养健康又均衡。那你们都知道现在孩子很多，我们吃学校营养午餐都吃到快吐了，
对，
然后就跟妈妈说我也想要订便当，可是外面便当其实也不便宜，现在便当没有100、120也订不到什么便当啊。
对，
那你自己就要去想哦，那我可不可以就是我分享了以后我不要多嘛，其实同一个学校都会有同班都会有那个 LINE 的社群啊，然后呢我就问啊，诶，那有没有其他的爸爸或妈妈你们的孩子也想要带便当的，那我呢也许就是我反正菜一次买来常常都太多嘛，备菜少很难煮，一次都煮很多啊、嗯、那我就顺便帮你们的孩子也送便当，我送我的孩子我也送，那一开始如果送三个我就一个100，我就300，我可不可以补贴我的菜钱？
可以。
然后我可不可以每天如果这个菜钱我还可以省下150省下来 ETF 可以买个5股、欸、我每天存5股、欸、那你就去想啊，你不需要很认真很厉害，有人觉得你的便当看起来好吃，那你是不是就开始只斜杠了，而且我没有额外去做太多事、嗯、我就每天本来一个便当，我现在有5个人订，我就5个便当，一次6个，加我小孩的6个，我送到学校去。嗯，吃完了去接孩子回家的时候，便当盒全部一起带回来，我洗一洗，隔天再送。这个叫斜杠，大家都把斜杠想得太难了、哦，有没有道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笑宇哥佩服啊，你们的声音很好听，而且你们现在已经主持很多，像之前啊，我的前几集前两次出来哇佩服，就是说老师连结出来咯，他还帮我放了照片还帮我写了文案，我超感动的，我就说你也太用心了吧，我看了好喜欢哦。好，那对于你们来讲你们可以怎么去斜杠？你们的声音很好听，现在你们知道吗，去年的我去参加伯克莱他的那个颁奖典礼、嗯、啊，我那一本书是有声书的嘛，他就说啊哦，现在呢纸本的书阅读越来越少，有声书不断的在增加、嗯、你们以后可不可以去帮人家配音有声书、嗯、或者是你们可不可以呢去做声音相关的职业？再来还有一个，你看你们文案很厉害，你们两个都会写，声音很好听，而且你们都知道怎么去操作这个音档，怎么去制作。我没有说你们去开 podcast， 但是你们知道、哦、现在有好多人当一个 podcaster 梦、嗯、我发现现在有个新的职业，他找人家帮他制作，不需要成立一个录音室，固定成本太高了。现在有一种新的行业，那个 podcast 的制作人，举例来讲，台北台中高雄都可以，举例台北，台北呢有很多的这个外租的录音间嘛、嗯、然后呢我呢就是帮我的客户去 book 他时间，什么时间有他要录，然后呢我的这个时间我就做好了，他还放云端哦，诶，我的时间可以敲的时间你敲我，大家共用、嗯、然后呢共用了以后，那我就你说你哪一天要，那我就去帮你 book 哪一个录音间，我就人去了你也去了，然后呢你就开始访问完了以后你就轻松回家了，我帮你后制，帮你把音档节目、哦、还有那个内容帮你写好。你有没有在斜杠？而且这是你很厉害的事情、欸、你做的会得心应手，很快乐哎、欸。
好，我们现在开放那个
企业主跟爹干妈
对，
欢迎联络我们、
欸、我觉得可以。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很担心，我必须要把自己做到最好，我们都会有一种就是冒牌者症候群，我要很厉害我才能做，谁说的？ 便当谁都会做啊、嗯、Podcast 谁也都可以开啊，
没错，
那制作人你也可以退居制作人啊，不是制作这个节目咯，你也可以帮别人去圆梦，你就把自己写成一个我就很不要脸，就是圆梦，我协助你去圆梦、哦、哇对不对、嗯、
好，
你们可以这么做，
今天开始在网络上宣传
可以，你们真的很适合，
嗯，是，所以其实真的斜杠这件事情好像可以把它变得很简单了，就是不需要真的好像我要成为一个某个领域的大师才能做斜杠的人，
是啊，现在毛小孩很多啊、嗯、你甚至有现在很多毛小孩有没有，我可能主人没有时间帮他遛啊，那你都会遛你的狗，你的邻居的狗，你顺便帮他遛一下，遛一次100块，嗯，
对、啊，
不无小补，帮你的狗又买了一包饲料，
真的，
真的，我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有养猫，然后因为过那个猫在台北，我们就请猫保姆来、哦，对，这也是一个斜杠的事情，
是啊、嗯，所以你不要把它想得太难哦，没有，我觉得大家都把斜杠想得太难了，
对，
不要有冒牌者症候群，每个人需要的都不一样、嗯、找到需要你服务的人就可以了，
真的，
是，不过我想最后因为大家会这么想要积极的规划预算，准备紧急预备金，或者是做斜杠，都来自于金钱焦虑这件事情，所以最后能不能请老师在这个金钱焦虑的时代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打气呢？
我还是缅怀一下我们的查理蒙格好了，我很谢谢他，他书里面讲的话我常常会用来勉励我自己，嗯，然后我就是一路上这么走过来，走得安安稳稳，慢慢来比较快，我觉得查理蒙格跟巴菲特他们有很多的智慧可以给我们大家来学习，我自己学习的我也跟分享给大家，解除大家的金钱的焦虑、哦嗯、查理蒙格啊，他就说啊，他跟华伦巴菲特啊，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没有钱、嗯、那他们就省吃俭用，然后呢存了钱就去做投资，好，他说如果你能够这么做，省吃俭用然后存钱投资，最后你一定会变得富有，这一点都不难，然后啊，把你自己的预期降低，为了自己小小的愿望而努力，你会过得更幸福、嗯、你看我讲的都是可以做到的，不要焦虑，慢慢来，我们都可以变得富有，
好，太好了，我们一起变富有
真的慢慢跟着大家一起变富真的非常重要，好，那我们最后也来推荐一下将军老师的新书，叫做未来不为钱烦恼的致富养成记，大家有兴趣可以到各大网络书城去参考看看，那今天非常谢谢将军老师的分享，
谢老师，
谢谢，
好，感谢大家收听毛利小姐变有钱、哦、如果任何投资理财的问题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也记得给我们一个5星的好评，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